研习神所默示的圣经，领受教训、督责、归正和学义的益处，这是属神的人得以完全，预备行各样善事的成长之路。欢迎收听《真道分解》。
《使徒行传》记载了初代教会的开始，《使徒行传》记载了圣灵工作的行止，《使徒行传》记载了宣教行动的历史，《使徒行传》记载了圣徒见证的镜子。现在，就让我们一起透过陈海老师的带领，进入《使徒行传》的丰富堂奥里。欢迎您收听《真道分解·使徒行传》。
亲爱的弟兄姐妹平安，欢迎您收听《真道分解》节目，我们要一起来研读新约圣经《使徒行传》。我是陈海，海洋的海，欢迎您每天用30分钟的时间和我一起来研读。今天我们要进入第10堂课的课程，我们今天要读的是《使徒行传》第4章1到22节，第4章1到22节。使徒对百姓说话的时候，祭司们和守殿官并撒都盖人忽然来了，因他们教训百姓，本着耶稣传说死人复活就很烦恼，于是下手拿住他们，因为天已经晚了，就把他们押到第二天。但听到这人有许多信的，男丁数目约有5000。第二天，官府、长老和文士在耶路撒冷聚会，又有大祭司亚纳和该亚法、约翰、亚历山大并大祭司的亲族都在那里，叫使徒站在当中，就问他们说，你们用什么能力，奉谁的名做这事呢？那时彼得被圣灵充满，对他们说，至明的官府和长老啊，倘若今日因为在残疾人身上所行的善事，查问我们他是怎么得了痊愈，你们众人和以色列百姓都当知道，站在你们面前的这人得痊愈，是因你们所定十字架，神叫他从死里复活的拿撒勒人耶稣基督的名。他是你们匠人所弃的石头，已成了房角的头块石头，除他以外别无拯救，因为在天下人间没有赐下别的名我们可以靠着得救。他们见彼得、约翰的胆量，又看出他们原是没有学问的小民，就稀奇，认明他们是跟过耶稣的，又看见那治好了的人和他们一同站着，就无话可驳，于是吩咐他们从公会出去，就彼此商议说，我们当怎样办这两个人呢？因为他们诚然行了一件明显的神迹，凡住耶路撒冷的人都知道，我们也不能说没有，唯恐这事越发传扬在民间，我们必须恐吓他们，叫他们不再奉这名对人讲论。于是叫了他们来，禁止他们，总不可奉耶稣的名讲论教训人。彼得、约翰说，听从你们不听从神，这在神面前合理不合理，你们自己酌量吧。我们所看见所听见的不能不说，官长为百姓的缘故，想不出法子刑罚他们，又恐吓一番，把他们释放了。这是因众人为所行的奇事都归荣耀与神，原来借着神迹医好的那人有40多岁了。我们经文就读到这里。这一段经文的故事仍然围绕着那个得医治的人。我们最初看见奉主名所行的神迹，然后听见彼得对聚在所罗门廊下的以色列人所做的一番解释。如今我们看到较少的一群人，但在某方面来说也是比较醒目而且非常有趣的一群人。 彼得和约翰正在所罗门廊下教导百姓的时候，忽然被捉拿，并且被押了一夜。那些人似乎在所罗门廊下迅速成立了一个临时公会，判决捉拿使徒。换句话说，那是在圣殿的美门之外，他们就是在美门外面看见那个瘸腿的人，他得了医治之后呢，就拉住彼得和约翰，满口赞美感谢。有一群人目睹了这个情况，就聚在廊下。彼得就特别针对那些以色列人说话，现在他的话突然被打断了。这是基督教会在新时代里面使徒信息第一次公然遭到反对。让我们来探讨这一段的信息，注意它的程序以及其中具有永恒价值的功课。虽然这个地方没有明白指出审判使徒彼得和约翰的法庭就是公会，但是根据路加在本章开头所用的字，可以肯定这一点。使徒是被祭司们和守殿官所逮捕，这四章第一节是这样记载。这句子里面非常有意思，指明了一个事实，就是当时希伯来人对于冒犯圣殿的人仍然握有生杀大权。他们虽然受罗马政府管辖，没有权柄对任何罪犯判以死刑，但仍然被许可可以致死任何亵渎圣殿的人。守殿官就是所谓的宗教警察的领导，负责监管圣殿，防止任何人侵犯圣殿的神圣。所以在四章一节那里记载，祭司们和守殿官并撒都该人忽然来了，显然是祭司在撒都该人的耸动之下向守殿官报告，导致了这一次的捉拿行动。第五节对公会有更详细的描述。第二天，官府、长老和文士在耶路撒冷聚会，这就是古代公会的组成的情形。官府代表祭司和官长，长老是以色列主要家族的领导，文士是百姓的教师和解释律法者。公会呢，是由71位委员组成，其中23人就可以构成法定的人数。审理前面提到诸如破坏圣殿的圣洁这一类的案子，因此到目前为止，这些人是按照律法聚集。他们这次对待门徒的方法与从前对待耶稣的方法迥然不同。这回他们等到天亮才开始审问，这才合乎他们的律法程序。从前他们对待耶稣所用的方法则是不合法的。这里提到几个名字，大祭司亚纳，他已被罗马人免职，但仍然受到以色列人的尊崇。该亚法是罗马所任命的祭司。另外有两位知名的人士，约翰和亚历山大。在第四章第六节这里说，并大祭司的亲族都在那里。当时撒都该人的思潮代表贵族的宗教思想，法利赛人思想比较平民化，所以耶路撒冷的贵胄富豪都属于撒都该人。当时在公会聚集的这群人里面是一个很特殊的组合，汇集了社会上富有的撒都该人官长以及耶路撒冷的宗教领导，这实在是一幅令人瞩目的画面。衣裳显明的审判官和尊贵的人做成一个半圆形，主审官坐在中间，也许四周还围绕着一些学律法的学生，正全神贯注聆听每一个案件，以熟悉律法的程序。但我们应当特别注意那些人的心理态度，前面说过他们都是撒都该人，显然当一大清早撒都该人为了某种的目的几乎倾巢而出。大祭司是撒都该人，他的亲戚朋友当然也是撒都该人，另外还有一些尊贵的人。从本章开头的话，我们又看到这次的逮捕是由撒都该人一手促成的。
你正在收听的是良友电台为你制作的真道分解节目。 与你读经、查经、研经，活出圣道真意义。
我们接下来继续看下去，撒都盖人到底是什么样的人呢？有三件关于他们的事情，我们要铭记于心，其中一件特别重要。第一，撒都盖人拒绝超自然的事；第二，他们强调人类的自由意志；第三，他们鄙视法利赛人所教导的传统。我们应当记住的最重要的一点就是，他们在宗教上是属于理性主义，毫无疑问的，他们很虔诚，因为他们相信神，遵行摩西的律法，但他们拒绝任何神迹奇事。使徒行传另外一个地方曾经形容他们，既不相信天使和灵，也不相信复活。他们把希伯来人的制度转变成一种伦理系统，他们对神的信仰与法利赛人的信仰不同，他们拒绝相信复活，并且嘲笑有关天使存在的说法，弃绝灵的观念。这是那天早上公会里的人所持的心理态度。如今对基督教会的反对已经由法利赛人转到撒都盖人了。耶稣基督在世的时候，主要反对他的人是法利赛人。圣经很少说到撒都盖人对主耶稣的反对，只是有的时候看到他们与法利赛人起冲突。在马太福音22章23节和34节有这样的记载，撒都盖人常说没有复活的事，那天他们来问耶稣。34节，法利赛人听见耶稣堵住了撒都盖人的口，他们就聚集。这里可以看到撒都盖人和法利赛人的看法是不一样的。耶稣钉十字架之后呢，法利赛人的激烈反对就告了一个段落。使徒行传里面呢，几乎难以看到法利赛人的踪影。事实上，可以看见他们对基督教反而变得友善起来。稍后的记载呢，一位法利赛人曾两度扬声为一些基督徒传道人辩护，而整本使徒行传呢，所揭明的基督教会所受到的反对，具有一种新的启示。反对是从另一个不同的中心而来，这反映了当时人们对于基督教会中心真理的印象。这整个观念是属灵的，因此必然会与属物质的冲突。耶路撒冷那些听使徒说话的人所得到的最深刻的印象就是，使徒们是如此坚决相信不可以见到的事物，他们也相信天使，甚至不久之后他们还宣称天使打开了监狱的门，使他们得到释放。他们所宣告的重心在于他们是与神的灵同工，他们宣告的中心事实是耶稣已从死里复活，并且永远活着。对于寻常人的眼光而言，天使是看不见的，人也无法察觉圣灵的来去行踪，但使徒们却相信这些看不见的事确实存在，于是冲突是无可避免的了。撒都盖主义和基督教会势不两立。请留意路加的记载，撒都盖人在4章2节那里说，因他们教训百姓，本着耶稣传说死人复活，就很烦恼。这些烦恼的人呢，就是撒都盖人。不单单因为他们传讲主耶稣已经从死里复活，并且他们还宣讲复活的事，这就是当时法庭里面的气氛以及审判官的心情。现在来看看站在法庭中央的这两个人，彼得和约翰。我们已经提过这两个人性情上的差异以及工作上的亲密合伙关系。彼得是实事求是，是一个行动者，约翰呢，喜欢幻想，是一个诗人。他们如今一同站在众人面前接受审讯。 另外还有第三个人在场。四章十四节那里记载，又看见那治好了的人和他们一同站着。我们不知道他是否也被压了一个晚上，如果没有，他可能一直等在那里到天亮，他要等到这两个使他痊愈的人得释放为止。如今他与他们一同站在那里。我们再来仔细观察彼得和约翰，他们有一种人眼睛无法视透的东西。第四章八节说，他们被圣灵充满，意思就是说他们有着清晰的意象、绝对的把握、强烈的感情以及锐不可当的勇气。我们如果忽然看见这样的一个情景，看见围绕他们的那群显赫的人士，注意到他们所面对的是撒都该人冷静而敏锐的哲学，可能会起疑心，这两位渔夫如何有胆识来应对呢？但我们不用挂虑，因为他们被圣灵充满，以无比的勇气站在众人中间。他们给公会留下什么印象呢？让我们往后跳一段，因为一直到审问之后，圣经才提到他们给公会的印象。我们不妨在这里先提出来，这个印象在四章十三节，他们是跟过耶稣的，被圣灵充满的人都会给人这种印象，那是圣灵所造成的印象。若是有人告诉我，他在某一个时刻从神领受了某种恩赐，但是他给我的印象却与耶稣的心相违背，我就知道他没有被圣灵充满。那些人看出他们是没有学问的人，这在四章十三节有记载。如果换成一个鄙俗的人可能更好。彼得和约翰呢，是深斗小民，鄙俗平凡，没有受过多少的教育，但他们有勇气，敢放胆谈论。有一次耶稣在一群知识分子中间讲道，他们说，这个人没有学过怎能明白书呢？这个在约翰福音七章十五节记载的。在彼得和约翰的事里面又出现同样的困惑，四章十三节那里说，认明他们是跟过耶稣的。注意那些人所犯的一个错误，那是从他们的哲学所推演的一个结果。他们用过去式的时态说道，使徒们是跟过耶稣的。真相是怎么样呢？基督仍然活在他们的里面，透过他们来说话。那些人所看见的是他们的老师遗留下来的痕迹，却没有看见那是永活的基督显现的结果。接下来我们来探讨审问的过程。他们的挑战包括四件事情。第一，庭上首先问，在四章七节，你们用什么能力，奉谁的名做这事呢？也许有人会以为被控告的一定马上扬声直问，你们所谓的这事指的是什么？但使徒们没有如此做，因为这事的意思非常的明显，那个得医治的人就站在这里啊。他们提出这事两个字的时候呢，已经间接承认他们正面对一件难以解释的事情。他们的问题显明他们承认有歧视发生，我们必须从此处来着手。撒都该人无法逃避这个事实，每个人都承认这个瘸腿的人，因为四十多年来他一直躺在美门旁边等候周济，如今他站在公会的面前，脸上闪耀着喜乐的光彩，与那两位医治他的人并肩而立。他们无法否认眼前的事实，问题在于这是如何发生的呢？他们现在企图把这个超自然的证据解释成一种哲学上的理论，这是基督教会的敌对者最喜欢用的伎俩。
但圣灵降临在你们身上，你们就必得着能力，并要在耶路撒冷、犹太全地和撒玛利亚直到地极 做我的见证。使徒行传一章八节。
我们接下来看庭上，他们从四章七节继续的问：你们用什么能力？这里是指你们使用什么力量使这人行走，奉谁的名，是一个非常有技巧的问题。他完全否定了使徒在所罗门廊下所提出的观点。彼得在那里清楚地宣告，他是奉拿撒勒人耶稣的名医治了这个人，但是他们毫不考虑这个说法。他们还是问，你们用什么能力，奉谁的名做这件事情呢？生命记对这个故事有很好的一个启示，可以帮助我们明白得更清楚。在生命记十三章第一节，有一段对官长的指示，特别是提到可能发生在他们历史中的事，我们不妨来读几句。生命记十三章第一节，你们中间若有先知，或是做梦的起来，这个恰恰描述了站在公会前面的这两个人，向你显个神迹奇事，如果那神迹是要引你远离耶和华去拜别的神，你就不可听他，那人也必须被除掉。在生命记十三章第十四节说，你就要探听查究，细细的访问，果然是真，准有这可证物的事行在你们中间，那么都用刀杀尽啊，就是要严加惩罚。公会的人这个时候就是在遵行古代上帝给百姓的指示，他们面前站着两个人，一个是先知，一个是做梦的，并肩站着。这两个人显然行了一件神迹，根据古代的指示，官长有责任对他们做一番审问调查。耶和华已经明言了，对企图引诱百姓远离耶和华去敬拜别神的人必须处置死刑。如此可以看出来，公会的人所提的问题是如何的诡诈，别具用心啊。我们来看看彼得对庭上的回答。彼得的回答也显示了一个特殊的方法，他准确地答复了他们挑战里面所隐含的一个意图。在四章九节那里说，倘若今日因为在残疾人身上所行的善事查问我们，请注意这句话里面含着一层意思，你们的反对实在不值得，你们竟然为了一个使残疾的人得到医治的善举好的事情来查问我们吗？他们又一次探寻使徒的能力是从哪里来的，和使徒是奉谁的名来行事。彼得给了他们一个详细的答复，只是次序倒过来，他先回答是奉谁的名，再宣告能力的来源。所以四章十节说，是因你们所钉十字架拿撒勒人耶稣的名。彼得不愿意他们有任何的曲解，不单单是弥赛亚，不单单是耶稣基督，他特别强调他们所想要的那名拿撒勒人耶稣，你们所钉十字架的那个人就是这个人。他立刻接下去解释能力的来源，在四章十节，神叫他从死里复活的，是他复活的大能使这个人得到医治，而这个复活正是你们所极力否认的。彼得重申了他在所罗门廊下所宣告的复活事实。请特别留心彼得是如何结束他的申辩。生命记只是说，如果有人行神迹奇事是要叫人远离耶和华，那人就当被处死。可是彼得说，四章十一节到十二节说，他是你们匠人所弃的石头，已成了房角的头块石头，除他以外别无拯救，因为在天下人间没有赐下别的名我们可以靠着得救。他用这几句话呢，是引自诗篇118篇22节的话，来否认他们是引人远离耶和华的， 他宣告说，他的行动正符合了古代经文所预告的。他在所罗门廊下所传达的信息，所漠视的正是如此。我们接下去看到他们这些官长们就在会商，犯人呢被勒令退出去。从这里看出公会呢是何等的足智多谋啊！首先我们看到他们发现了彼得、约翰跟耶稣的关系，肯定他们行了神迹，以及他们下定决心绝不否认所行的神迹。你能够想象任何法庭敢威吓一个圣灵充满的人吗？但既然他们的哲学中根本否定圣灵的同在，如此的作为在他们而言是理所当然的。如果一个人受到代表整个文化势力的法庭来威吓，他就只有屈服一途了。但是一个被圣灵充满的人，他足以向整个团体来挑战，而且最后必终获得胜利。这些官长们商量以后，就叫使徒回来，恐吓他们不可以再奉耶稣的名教训人。彼得立刻将他们对他的判决反丢回去，他以一个永恒的原则反质问他们合理不合理，在4:19这样记载，这是他的问题，停止一切诡辩和心机吧，只要问这样合理不合理，如果合理，我就接受你们的威吓。这第一次反对使徒的事件，写明了历代以来对基督教的反对的本质，同时也启示了教会得力的秘诀。对基督教会的反对，一向是根据撒都该主义，根植于理性主义，而且总是物质主义哲学的结果。属灵上不同的观念不会伤害基督教会，真正具伤害力的是物质思想。它广泛存在于现今的世代，只想要从石头变出饼来。他对各处的人说，让我们吃喝享乐吧，因为明天我们就要灭亡了。这就是敌对基督教会的势力，它是撒都该式的哲学。这个故事也教导我们，反对基督教会通常就是反对在世上行善事。基督的整个事工就是医治、帮助、拯救，时候已经到了，教会在世上的职责不是讨论神学理论，沉湎于深思默想中，或是建立某些哲学。教会的职责是寻找拯救世上的人。另一方面，这个故事也启示了教会得力的秘诀，属灵的实际可以从眼见的物质的结果彰显出来。如果基督教会正逐渐物质化，那么求神怜悯我们和这个世界，基督徒必须被圣灵充满，知道那独一真神的大能，并借着这能力将世人解救出来，如此才能向这世界夸胜。今天我们的课程就上到这里，你也可以上我们的良友网站收听当天的真道分解节目。愿上帝赐给您智慧，明白他的话语。愿上帝赐福给你，我是陈海。
我将你的话语深藏在我心，免得我得罪你，免得我远离。哦，主啊，与我亲近，我爱交钱的灯。